在最后这一堂里面，在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我的题目是认识神，我一样要从圣经里面的人物来认识上帝，这个人物是创世纪里面的雅各，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名字后来就被改作以色列。那么雅各是以色列今天这个民族的名字的来源。我自己觉得在他的身上实在有太多我们可以学，我们可以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雅各他的父亲叫以撒，母亲叫利百加。雅各是双胞胎，他父亲母亲本来他们结婚了20年都没有孩子，那么后来他父亲以撒就为自己的妻子祷告，因为他不能生育，祷告了以后就生育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各位，像这一类的神迹到今天仍然有，我自己就经历过。我是一个怪人啊，各位，不仅心地不善良那是真的，而且我很厌世，我从小就觉得人活得很苦。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13、14岁的时候，我不自杀唯一的理由就是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知道自杀如果成功会下地狱的，所以就，但是我实在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我很敏感，我觉得人生很多的痛苦。那么后来神一直恩待我，包括带领我蒙召成为传道人，那么跟我太太结婚哈。这几天很多人跟我谈，很多人问我的一些事情，如果要讲我的事情3天3夜也讲不完，我也不必讲那些事，但是实在里面有很多神的恩典。我在结婚了以后哈，一直没有孩子，结婚第二年就到美国来，也没有孩子。我太太那个时候帮我打工，在餐馆工作。那么后来她在因为她以前学的是生物，后来在 Vanderbilt 的那个 Medical Center 做一个 Research Assistant， 那有保险，有很好的保险，于是就去做不孕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她有 Endometriosis 子宫内膜异位症，她不能够生，然后就治疗吃药到最后开刀。开完刀以后我在那个房间里等，然后医生来跟我说，你太太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很严重，所以虽然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呢，但是手术完一年有30%机会怀孕，手术过了一年不怀孕她就不孕了。那么等了一年还是没有孩子，她很难过，她常常跟我讲，我是一只不会生蛋的母鸡。我说贡岛华，你有很多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不会生孩子。当一年以后没有孩子我很高兴，但是我太太很难过。那她没有跟我讲，因为她是很正常人，我是不正常的人，但她就继续在求孩子，她祷告求孩子。各位，下面的事情你问我或问她都不会有一个很更明确的答案，因为这是一种感动，我不知道怎么样说。我是听他做见证的时候听到的。我太太说有一天他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孩子。那么神对他说话，神说，贡岛华，如果我不给你孩子，你还服侍我不服侍我？我太太听了就哭起来了。我太太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以后非常热心服侍。大学毕业他是在中学教书，他在高雄的文山国中教书，他一年带了上100个人信主。那么学校的老师、学生、校长都很喜欢他。那么他父亲是军人，没有什么钱，他很孝顺。那个时候他家只有他读大学，所有的薪水都给了家里。那么在教书完第一年，那么也是有一天早上开始的，神感动他，要他离开他的工作，做一个传道人。各位， 你对上帝啊，我在这里先劝你哈、啊，是过来人劝你，你对上帝的一切你可以拒绝，我们上帝很宽大，你可以拒绝，你也可以顺服，但我劝你不要跟他辩，因为所有的理由他都知道，你不必跟他辩哈、啊。我太太那时候就天天跟上帝辩说，譬如说上帝啊，我做老师可以带更多的人信主，做牧师还不能，因为老师在台湾的地位比牧师要高太多，我想在全世界都是一样。那么我做老师还可以孝顺父母，做牧师就很难了，因为老师的待遇也比牧师要好。那么我可以领人归主，我可以孝顺父母，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要去传道？那么上帝都没有同意。那么他那个时候每天灵修的时候不是故意的，就是按着程序看圣经，就看到上帝借着那些话在呼召他，他每天都在躲避，每天呼召，每天躲避，到有一天他实在是不敢读圣经，他躲在桌子底下，但是还是要读圣经。那天的刚好就是读的就是诗篇139篇，你到哪里躲避我的面啊，我太太就顺服了，于是她跟她的父母讲，她要离开教职，要去念神学。她父母也不懂这些，反正就觉得女儿好像要出家了一样，就非常的生气。我的岳母那个，她说你前门去考神学院，我后门就撞车撞死给你看，叫全村的人都知道你们基督徒不孝顺。我太太很难过，那她也没有办法。那我岳母有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有一天发生气，气到高血压犯了，满脸通红，躺在沙发上。那么我太太回到房间哭，祷告主，求主帮助，因为她的一个弟弟说姐你赶快跟妈说不去了，要不然要出人命了。我太太在房间里哭，她不能够跟她妈妈说我不去了，因为已经答应上帝了，他顺服，已经答应上帝要去了。他也不能够跟他妈跟上帝讲说跟他妈妈讲说你死了我也要去，做女儿到底讲不出这句话，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哎，神很奇妙，他有一个弟弟到今天还没有信主，但是神也借着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这个弟弟就跟我岳母说，妈，如果你不让杰去，他也不能去，他没有钱，他所有钱都给你们，他连火车票钱都没有。但是如果他继续去上班啊，骑摩托车到学校，心情不好出车祸怎么办？他妈就从沙发上起来说，好了，去了去了去了。我说这个只是说我太太为了服侍主付出很多的代价啊。那么然后他很爱主，他在神学院里面，他建立教会哈，教会把神学院把它放在很小的地方，两三个人的一个布道所，他在一年之内让有几十个人信主，然后建立了教会。他很爱主。那么同样的，我那天说过一个对比，他服侍多勤快，我就多懒惰，所以你知道他非常的勤快哈，非常爱主。那现在他这个服侍了十几年的上帝对他说，如果我不给你孩子，你还服侍我不服侍我？我太太哭了。我太太说，这太过分了，有小孩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有的，不信主的也可以有。我这么爱你，侍奉你这么多年，你不给我孩子，上帝，你不给我孩子，我不服侍你了。但他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我们要顺服，所以哭了十几分钟他就顺服下来。他说，主，好吧，你不给我小孩我也服侍你。各位，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慈爱，但是我们的上帝也非常的严厉。我太太说，我会服侍你。上帝第二句话立刻来了，快快乐乐的吗？我太太一听又哭了，因为服侍会服侍，但是不会快快乐乐的，打不过你才服侍的，所以没办法，以后任何的服侍都愁眉苦脸带个臭脸的。发福音单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感谢赞美主。不是喜乐的。但是我太太也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侍奉神要甘心乐意， 所以他又哭了十几分钟。他对神说，好，神，如果你不给我孩子，是我最希望的，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有的，你就是不给我，我还是会服侍你，而且我一定会欢喜快乐的服侍你。过了一个多月，她就怀孕了。各位，你不要以为你顺服上帝两个月以后会怀孕，那你就听错了。我只是在说，神要一个顺服的心。不过你顺服，你祷告，神给你，这不保证，那一定就是会是一个祝福。我们人间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是祝福，如果我们信靠他，每件事也可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如果我们骄傲自大，不依靠上帝，神给的祝福在我们手里会毁了我们。神给我们祝福，因着我们的不明白，或者是魔鬼的搅扰，或我们犯罪，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恐怕最多的就是婚姻了，天天求啊求啊求啊，终于结婚了，哦，苦啊苦啊，悔不当初啊，不是吗？在一个很让我们很稀奇的事情，但是非常真实的事情，在整个圣经里面，我是觉得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默示，每一个都是宝贵的，很好，感谢主。我非常喜欢创世纪，就是创世纪让我们都很清楚看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你看到以撒和利百加这对夫妻爱主，但是他们没有孩子，而当他们祷告求得了孩子以后，各位，这一对孩子给他们很多痛苦。各位看圣经，你去看圣经，你看圣经，你发现很真实。我们传道人讲的常常不真实，属灵书籍也常常不真实，属灵诗歌也常常不真实。对不起，我常常喜欢在做破坏的工作。不真实，哎呀，好像我们的印象，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家庭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大家好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文学怎么样，你看看在五四的时候，哇，那个时候非常反传统，像巴金啊，像鲁迅啊，常常讲到家中种种的丑恶。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揭发什么阴暗面，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必在那里掩盖那些阴暗面。实在哈，各位，家庭好像应该很美满，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家庭带给我们很多痛苦，包括夫妻彼此之间，包括两代之间，真的很奇怪，我们是骨肉，是血肉，为什么彼此的伤害可以这么重，这么长，这么深？很多人讲到基督化的家庭，我圣经没有那么熟，我请各位想一想，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爱。咱们想一想，第一对家庭亚当夏娃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哥哥把弟弟杀掉了，这个不太基督化。我们想到一个非常属灵的挪亚的家庭，这个家庭后来父亲喝醉酒咒诅他的小儿子，这不是很基督化。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家庭，他有三个妻子，这个不太基督化。我们想到大卫的家庭，儿子要杀父亲，这也不大基督化。我们想到耶稣的家庭，他的弟弟，他的兄弟一直不信靠他，不是很基督化。各位，你看到圣经里有哪一个家庭是那么美满？我感谢赞美主，圣经把这些图画给我们看，让我们不会幻想，让我们很真实知道，哦，原来几千年前圣经所写的跟我的家一样。那跟我的家一样，我们有罪恶，有软弱，有欺骗，但是奇妙又奇妙的是，就是上帝在这一切的当中显出他的慈爱恩典，补救更新复合。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肯定，不管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家、教会、个人上面，我们都有罪恶，但是上帝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那样的刚强，在人的罪恶上显得那样良善，在人的失败上显得那样成功，在人的黑暗上显出那么多的光辉。荣耀归给主。在雅各的家里，我们看到有痛苦，很多的民族，很多的文化都会讲到母亲，都会讲到母亲大概是最安全，给人最平安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想西方跟我们中国是一样的情形。我们中国讲到祖国的时候，我看很多的诗人，很多的文作者会说中国我的母亲，用母亲来形容我们的祖国。西方也是一样，祖国叫做 motherland。 我想这都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人很喜欢，我们觉得最安全就是我们的母亲。弗洛伊德那个心理学家说，人有回到母胎里的那个倾向，因为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各位，可是雅各跟他哥哥以扫的恐怖和痛苦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开始。这一对双胞胎在母腹中就开始争执。雅各这个人，我觉得性格非常的复杂，恐怕他的性格复杂里面有一点也在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就是没有安全感。不过他的没有安全感从母腹里就那么深，因为母腹里面就有一个哥哥随时要掐死他。各位，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们说兄弟姐妹相爱，可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是不是也常常有嫉妒纷争呢？在圣经上写的很多的兄弟，包括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有那么多的争执和冲突和不合一。我看过一个小说，一个西方的小说，讲到一对双胞的姐妹，后来有很多争执，然后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就是因为那个妹妹在家里，在学校里都太出色了，人家都知道这妹妹又漂亮又出色又功课又好。那个姐姐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十分钟的快乐，就是你还没有生下来的那十分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家里总把我们跟哥哥跟姐姐跟弟弟跟妹妹比，人家总比哎呀他姐姐多出色，他弟弟多出色，他哥哥都出色，我们就是那个黑羊，比来比去我们就不如人。可能在兄弟姐妹之间我们就有不和，雅各和以扫在腹中就是这样。而这个现象我们常常觉得很困惑的，在这个现象里面上帝的手在其中，不但上帝的手在其中干预，上帝的手在其中计划和主导。当这一对双胞胎在肚中慢慢成型的时候，他们常常打闹，我们台湾叫做害喜啊，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发明的，害喜很有意思，怀孕很痛苦，害喜。利百加害喜很痛苦，哇，怎么两个孩子在里面踢来踢去，害喜害到不想活了，他问上帝是怎么回事，我是上帝，我说都是你求的嘛。他说怎么回事，上帝说你的孩中有两个，你腹中有两个孩子，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罗马书第九章和马拉基书里面都把这一对兄弟的遭遇说成上帝的一个无上的旨意，上帝在他们还在腹中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就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上帝在他们还在腹中的时候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各位，你不要说神的预定和拣选有什么不公平，因为以扫也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他要的是什么神给他的也是什么。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上帝。神是爱雅各，无条件的爱他，如同神爱我们每个人一样无条件的爱我们。 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是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神的怜悯。上帝拣选了雅各。那么这一对兄弟生下来双胞胎就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哥哥非常的活动，是一个猎人，弟弟非常的安静，很会去思想。我看到这一对兄弟的状况，我真的也稀奇，因为这一对兄弟后来所发展出来的现象就跟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非常的接近。当然巴勒斯坦祖先不是以扫，但是有一部分我在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间的冲突里面，跟任何一个国与国、民与民中间的冲突一样，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都不会有不公平和偏袒，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都不会有定罪和自义。我觉得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都有他们的错，也有他们的委屈，每一个民族之间冲突都是这样。不过你的确可以看到一件事，如果你到以色列，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件事，好像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这个民族实在是很深思熟虑，头脑好像比较好。我不会因为你头脑好我就看你比较高，各位请你不要以为我在歧视巴勒斯坦人，我觉得以色列头脑好像是好些，但是好些可能也是诡诈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来有自，他们的祖先雅各非常的诡诈。哎呀，我也听过很多这样的情形，你到美国读书千万不要找犹太人做指导教授，千万不要不找印度人做指导教授，千万不要找韩国人、日本人做指导教授，而他们怎么苛刻怎么苛刻。当然我最常听到的，千万不要找老中做指导教授，他会大力灭亲的。各位，我想这都是种族主义，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丑陋的地方，也有他的优点。不过如果犹太人是很奸、很阴险、很见利忘义、很抓住利益就不放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有利就抓、抓了就不会放的人，在他母亲的腹中就是这样。他这样可能又有原因，因为他的哥哥是那么的强悍蛮横，他只有用脑子来胜过那个体力了。他很会做生意，他是以色列的吕布韦，一本万利。他用一碗红豆汤骗到了长子的名分，他如果来玩股票的话一定是高档卖出低档买进。我们总是做相反的事，我没有哈，不过我看很多人是这样子。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拣选，每个人都是上帝无条件拣选，我们也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以扫也是，他觉得口渴要喝红豆汤，长子的名分算什么？什么事都是假的，现实是真实的。以扫看起来笨，但是他却非常的后现代，非常赶得上时代，现在的快乐最重要。当他非常渴的进来的时候，他弟弟在熬汤，他说这个给我，看起来也很蛮横啊。他弟弟说你卖给我，你用你长子名分卖给我，给你。哎呀，长子名分一斤多少钱？看不到摸不到，长子名分一个 title 而已，我才不要了，这个汤我要喝。各位，天堂看不到摸不到，现在快乐就好，一样的观点。以扫看清了他长子的名分，圣经上说后来希伯来书说嚎啕痛哭，想要得回这个长子名分，得不回来了。上帝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恩典，你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但是有人呼求没有得救，为什么？太晚了。我说的是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你在地狱里呼求那就太晚了。求主让我们把握现在，求主让我们天天会跟随他，天天会信靠他。我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说，我特别是对基督徒说，让我们天天依靠他。这一对兄弟最大的冲突应该是从创世纪27章开始，就是他们的父亲以撒年纪老了。 以撒年纪老了，眼睛看不见了，他以为他快要死了，这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事。以撒这个时候大概137岁，其实他还活了43年，他以为他要死了。他如果不以为他要死的话，底下兄弟的纠纷就没有了，但他以为他要死了。他非常爱大儿子，他就把他大儿子以扫叫来说，儿，我现在眼睛看不见，我看我快要死了，你出去打猎，打到的猎物烧成我喜欢吃的美味，我吃了龙心大悦，就祝福你。他妈妈，这个他这一对双胞胎的妈妈利百加听到了，他爱小儿子雅各，他不愿意大儿子得到祝福，他希望小儿子得到祝福，于是他就把小儿子叫来说，儿啊，你爸爸要祝福你哥哥了，我不愿意你哥哥得到祝福，我要你得到祝福，现在你哥哥出去打猎了，你赶快从山羊羊圈里拿两只羊来，我把它烧成你爸爸喜欢吃的味道，你假装是你哥哥，因为你们双胞胎很像，他又是瞎了眼的，你假装是你哥哥进去骗取祝福。这我需要说明一下各位，今天我们祝福人好像只是一个客套话啊，这个哎呀祝你一路顺风啊，可能飞机不能起飞啊，这不一定的。我祝我儿子，愿你将来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不一定将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何况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是祝福还是咒诅也很难说。这我们今天讲祝福好像就是客套话，可是在圣经里，特别在创世纪里，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祝福是会实现的，而且这个祝福，这个多得那个就少，都给了这个那个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用遗嘱来了解当时的祝福，就是这个祝福有那个遗嘱一样的力量。当爸爸要祝福大儿子的时候，大儿子得到了。同时在当时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只要你在他面前得到祝福，不管你是不是那个人都可以得到。在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所讲的事情里，我们看到人间的悲哀和不幸。以前常常听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现在做了父母，我觉得这句话真是不知道哪个吹牛的人说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哎呀，我是做父母的太多不是了。各位，我们爱孩子太多是随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孩子聪明能干就爱他，养儿常常是用来防老的。儿子拿回来成绩全 A， 哎呦乖宝宝，拿回来成绩不好啊，就不高兴。我在教会里，我听到很多的儿女说过这样的话，我爸爸是我把成绩单拿回家，我全班第二名，我爸爸说为什么不是第一名。我相信我们很多华人有这种想法，你好不够好，美其名是要求，美其名是提升，常常是好面子。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父母对儿女的爱非常的自私，父母对儿女的爱非常是满足我就好。感谢主，在圣经里面这个以撒利百加算是属灵人了，你看到他们在这世上也很自私，爸爸爱大儿子，因为这个爸爸非常好吃，大儿子常打猎给他吃，他爱大儿子。妈妈爱小儿子，因为小儿子常常在家里陪他，对我有利的我就爱，连父母对亲子也常常这样。好，各位，如果你妈妈跟你说，哎，咱们一起来骗老头子，我不知道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哈。我相信了哈，尤其是基督徒啊，对不起，非基督徒应该也是，我们相信有一般人点。哎呦，妈妈这使不得啊，我们干嘛要骗爸爸？欺骗本来就不对了，何况骗爸爸？各位，雅各不是这样，雅各是被抓到怎么办？各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行善或者我们不作恶，并不是我们真的恨恶罪恶，常常是怕被抓到。如果考试作弊100%不会被抓到，我都不知道有几个人不作弊了。尤其是如果大家都作弊，而且他的成绩会非常好，你作弊保证不被抓到，如果你不作弊保证那个题目你答不出来。我都很难想象我们能够不作弊。对不起，我要再说，我求主帮助基督徒 你能够持守你的圣洁和善良。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的以色列的列祖，从属灵来讲也是我们的列祖，他们是这样的阴险。当妈妈对雅各说你去骗你爸爸的时候，雅各是说，妈妈你以为我没想过，我早就想过了，但是这个骗不成的。你知道我们虽然是双胞胎，老爸虽然眼睛瞎了，但是呢我们有两个地方不一样，第一个声音不一样，第二个皮肤不一样。如果爸爸发现我骗他，他不祝福我反咒诅我怎么办？妈妈说祝福归你，咒诅归在我身上。这个不叫做爱，这个叫做溺爱。利百加非常爱他这个小儿子，希望他得到祝福藏在他身边，但他出了这个主意，他这一生再没有看到他小儿子了。圣经上没有讲利百加什么时候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雅各再见到他的妈妈。利百加说你去，如果爸爸发现咒诅归在我身上，这也是当时的观念，咒诅可以转的，如果有人愿意承担。雅各一想，哦，那雅各是天生的赌徒，这一场赌最多就是不赢嘛，但是不会输，被发现了不赢，但是不会输，他咒诅转到妈妈身上，他见利忘义忘父母。好，去，他去了，他们就进去了。他妈妈就烧了羊肉，他进去了，跟爸爸说：“爸爸，我来了。啊，你是谁呀？我是你大儿子以扫啊。”嗯，声音不太对，过来我摸摸看。那个以扫身上都是毛，雅各身上很光滑，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摸，摸摸看。一摸，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放上面放了羊皮，摸了一下，嗯，这真的是大儿子啊。你是吗？我是啊。你怎么这么快回来？各位，雅各这个人会骗，只要有利益他就骗，他会为自己的利益骗，他会不顾母亲的安危骗，他会欺骗父亲来骗，他会用上帝的名字来骗。他说为什么我这么快回来啊？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让我碰到好运气，一出门就是两头羊，我就打死就回来，很快，上帝祝福我，爸爸赶快吃了祝福我。以撒就吃了就祝福，吃了喝了糊里糊涂的就祝福了，祝福完了好险了，一出来以扫进去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可以讲，就是以撒的祝福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我们只是在讲说，我们看到在列祖，在这些属灵伟人的祖先里面有多少的阴险，在这些家庭里面有多少的不诚实。但是各位，你不要只看到人间的黑暗，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以前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觉得就是我只看到人间的黑暗，我没有看到上帝。各位，你看到任何的事，我昨天晚上讲了，你都要看到那个全能的上帝在爱我们。在这些尔虞我诈的家庭里面，你看到上帝在管理，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公义。雅各骗到了祝福，他立刻失去了一切。当他骗到祝福以后，他哥哥发现了，他哥哥就要杀他，以至于雅各需要逃亡。他哥哥跟他弟弟实在不一样的，不只是声音，不只是皮肤，还有个大脑不太一样。各位，你杀人不能做广告的。他哥哥一听到弟弟骗了祝福，他就开始做广告，弟弟在哪里，我要杀他，我要杀他，到处讲，那弟弟当然跑掉了。爸爸妈妈也知道了，赶快把雅各叫来，你赶快逃，赶快逃，老哥要杀你了。妈妈说你逃到北方去，跑到巴旦亚兰，我的老家那里去，在那边两个，一个躲避你哥哥的追杀，第二个你在那里娶一个妻子回来。那么雅各就逃亡了。在雅各逃亡的时候，他第一个晚上他逃到伯特利的旷野，那个旷野他拿一块石头当枕头，恐怕也是当武器，如果有野兽来可以防身，他在那个地方睡觉。这个时候的雅各可以说又可怜又可恶，可怜他有家归不得，可怜他哥哥要杀他，可怜他要落荒而逃，但是他也非常的可恶，因为他欺骗他父亲，他欺骗他哥哥，他不顾他母亲的安危欺骗，他用上帝的名字来欺骗，这个人实在非常可恶又非常可怜。弟兄姐妹，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 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上帝第一次对雅各显现。哦，如果我是上帝，我看到雅各逃到那里，我要跟他显现，我就会说，好小子雅各哈，你居然用老夫啊老神的名字来骗哈，你听到那里一群狼的叫声没有，我要叫他们来咬你，岂有此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雅各在逃亡的那个晚上，上帝对他说的话不是责备，不是威吓，是安慰。雅各，神向雅各显现说，雅各雅各，你不要怕，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要把你躺卧的地方赐给你，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你的土地会向东西南北 开展，我会与你同在，我会保佑你去，保佑你平安的回来，我会领你去，领你回来，我不会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没有一个词的责备，只有爱和关怀。各位，感谢主，我们现在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地方大概都还算比较稳固了。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在想到以前，想到我自己，可能想到你们，想到你们来美国时间久一点的人或刚来的人。各位，这不像我们刚来的情形一样吗？我们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很恐惧。愿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在恐惧中上帝会安慰你，你不要怕，我跟你同在。在雅各这个非常不堪的人身上，神对他说，你不要怕，我爱你。各位，如果是你们的话哈，神说完这个话，我相信我们这些软心肠的人立刻就决志信主了。哦，主啊，我从今以后要跟随你了，你看我这么卑鄙你还爱我啊，痛哭流涕。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诗班又唱出那种非常感性的音乐，哦，归家吧，归家吧，我们要回来了，泪如雨下。各位，雅各不是，雅各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当他在这个非常诡诈的情形下欺骗了上帝，欺骗了他父亲，然后逃亡，然后上帝安慰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叫决志信主，他醒了，他对上帝说，啊，上帝啊，承蒙你给我的安慰哈。不过我这个人很实际的，我这个人只拿现钞不拿 check 的。你昨天晚上给我所有讲的话，通通是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通通是应许，通通是 check， 那个可能是美丽的应许，等这张 check 兑换成现钞的时候，我才觉得是真的。雅各醒来做了他一生的第一个祷告，他说，如果耶和华与我同在，在这路上都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使我平平安去平平安回来，我回来的时候，不是现在，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我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哎，各位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这个祷告非常合乎实验的精神哈，你也可以做这样祷告，不过那个结果也很辛苦哦。哦，不只是这样，他还说，凡你给我的，我会献上十分之一。哎呦，这雅各还会十一奉献，各位，那不叫十一奉献，那个叫做拿 commission， 那个叫抽佣金。他在跟上帝说，上帝，如果你给我一千块，我给你一百块；如果你给我一万块，我给你一千块。请问你希望得到一千还是一百啊？你希望我多奉献呢，多给我一点？哇，他真是非常的精明啊，小犹太。上帝非常爱罪人，你听到这里你可能说，哦，这家伙哈，这样子上帝也不管教管教。各位，上帝是全能慈爱完全的上帝， 他所爱的，他会管教。神的慈爱绝对不会让他的公义打一点折扣，神的公义不会让他的慈爱打一点折扣。我们的神是一个完全的神，他公义、圣洁、慈爱不能分开的。我们用这些词句来形容，只是我们人的语言有限，我们不能不用很多的语言来形容这位上帝。事实上这位上帝是不能分割的，他完全慈爱也完全公义。他爱雅各如同他爱我们，但是他也管教，公平的管教。雅各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了。那么他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舅舅拉班看到这个外甥来了，哎呀，非常表示欢迎，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然后拉班对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虽然是骨肉，我不能够让你光做工不拿钱，请问你做工的工钱要多少？我相信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段圣经大概也看不懂。拉班啊，根本不是说我不能够让你做工不拿钱，他的意思是说，雅各啊，虽然我们是骨肉，但你在我家也不能白吃白喝，要做工的。不过做工要多少钱你可以讲。各位，上帝非常爱雅各，上帝爱雅各的里面包括拣选和管教。怎么管教他呢？上帝让雅各碰到一个比他还要阴险的人。像我们以前有个香港的电影《赌王》，碰上了千王，有个老千就是拉班。那么雅各，他对雅各说，请问你替我做工要什么样的工钱？各位，人都有糊涂的时候，对不对？再聪明的也有糊涂的时候。弟兄们，各位男士们，男人糊涂的时候什么时候糊涂？对吗？谈恋爱的时候。哎呦，那个雅各来到这里一个月，爱上了他的小表妹拉杰。于是舅舅说，你要什么工钱？他立刻就说，舅舅，你把小表妹给我做太太，我替你工作7年。怪怪，各位弟兄，你有没有为你岳父工作7年啊？不值得啊，值得值得，我不要破坏你们的感情啊。哦，雅各就做了7年，这7年非常苦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圣经讲得很生动哈，这外面的小朋友不要听哈，这有一点成人电影哈。这个7年一满，雅各天天算到7年满的那一天，他跟他舅舅讲，今天要结婚，他算得很准哈。各位，下面讲这一段哈，你不要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啊，现在到处都有灯，那个时候没有灯，有用油灯。可是就算1000年以后，耶稣也讲，那个油灯常常大家是很省着用的，所以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的活动是白天进行，包括婚礼是白天进行，晚上进洞房就是漆黑一片了。这个雅各在拉班家工作了7年，他舅舅拉班发现，哇，这个外甥真是啊一个很好的工人。雅各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兄弟，甚至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他做事非常精明，也非常勤快。拉班看到了，拉班希望留下来，他希望怎么想个办法让雅各留下来。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他两个女儿，小女儿拉杰，大女儿利亚不好看，没有人要，他需要把她嫁出去。他这个聪明的头脑就一石两鸟，他就，亲爱的，我把新娘调包了。那天晚上呢，他就把利亚送到洞房里去了。各位姐妹，对不起，我吓你一下，假如新婚之夜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不是他，那吓死了，对不对？这不是新娘吓死，是新郎起来一看不是他。男人不会吓死，但会气死。然后他一看，怎么不是我？想了7年的是不好看的利亚。于是我不知道雅各穿衣服没有，披着一个被子就冲到他舅舅那里，现在是岳父大人了，你怎么可以骗我？ 当然老板有备而来了，哎呀，年轻人年轻人，我看你那么着急，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我们这儿没这规矩，我们不能先嫁小的再嫁大的，我们要先嫁大的。没关系，再替我工作七年，小的也给你。不过这次不要等七年，七天以后你们可以同房，再补七年的工作。轻易的让雅各工作了14年，这14年是奴工。雅各在这14年后来又加了6年，20年，白日黑夜都辛苦，白日太阳，黑夜寒霜，他常常不能睡觉，非常的苦。当雅各愤怒的去找拉班，你为什么骗我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在对雅各说，雅各，你这一辈子就会骗人，你现在有没有尝到被骗的痛苦啊？我希望你不要碰到一个跟你有一样气质的人来改你那个恶劣的气质。我们常常是这样，你不要抱怨啊！哎，为什么我老板这么混蛋，为什么我员工这么混蛋，为什么我同事这么混蛋，因为你就有点混蛋。神常常非常幽默的让我们碰到一种我们自己常常做那种事的那个情形，来爱我们，来修剪我们，来磨我们。哎，可能你们有人说，这什么管教，这什么处罚，他其人之夫两个太太，那我告诉你，他四个太太了，但这四个太太都没有给他快乐。利亚不好看，利亚很可怜，雅各很恨他，他的贞操被他夺走，当然对不起，这是开玩笑的话哈。这个他很恨利亚，不爱利亚，那么利亚又不好看，又被丈夫恨，上帝真的是怜悯孤儿寡妇贫穷者的上帝，上帝不偏心，但上当人没有爱，上帝真是爱，上帝就特别祝福利亚，利亚就一直能够生孩子。那么拉结呢，虽然很漂亮，但是她脾气太坏了，所以她就没有办法生孩子。所有漂亮女人好像脾气都很坏，我猜这姐妹都脾气很坏，随便你怎么解释这句话。那拉结不能生，于是拉结就向雅各发脾气，你给我孩子，不然我死了。你看她脾气多坏，不讲道理。雅各说，耶和华叫你不生，我有什么办法？好，拉结就是说，我的使女在这里，你跟她同房，生下的孩子可以除去我的羞辱。这是当时女人不生产是很羞辱的事，但是另外一个女人替你生，归在你的名下，可以除去羞辱。你可以看到拉结很自私，她不管她的使女喜不喜欢雅各，有没有男朋友，她要她跟她丈夫一起睡就一起睡。结果果然他的使女帮他怀孕生了孩子。利亚一看，哎呦，有这种事，也把自己的使女给了雅各。这个我现在停止生了，我妹妹叫别人帮她生，现在你也帮我生。各位，这四个女人哈，没有一个爱雅各的，都在利用雅各。对不起，借社会主义一个名称，这四个女人都把雅各当作生产工具啊，没有一个人爱他。那个雅各啊，对不起，下面又有点成人电影哈。雅各是，各位我们结婚的知道，有的时候是在工作疲倦，下班很辛苦，回家什么都不想做，躺了就睡觉就完了。雅各也是，雅各根本很少能回家，他舅舅叫他做工，真的在田野工作牧羊，很少能回家休息的。有一天累得半死，居然舅舅大发慈悲让他能回家睡觉。他回家睡觉的时候，他其中一个太太说，不要睡觉，今天晚上要不是做爱，要做工啊，要替我生一个孩子。哥，我看雅各到最后都不敢回家了，四个女人像如狼似虎一样抓着他。我看他后面真的是躲在外面算了，我想他在外面午夜梦回，我看真的会掉眼泪，为什么这些我的这些妻子，包括我所爱的拉结，不会爱我，不会体恤我，为什么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利用我。在雅各很难过的发现他的妻子都只在利用他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在对他说话，雅各啊，你这一辈子只会利用人，利用你哥哥，利用你妈妈，利用你父亲，利用我上帝的名字， 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被利用的痛苦？希望你不要碰到一个跟你有一样气质的人才发现，哦，这样的个性是需要改的。
上帝不只是拣选爱雅各，上帝也修剪管教雅各，上帝也祝福雅各。在14年满了以后，两个妻子要工作14年，14年满了以后，拉班希望雅各留下来，因为他实在做得很好。拉班说，我算定了，他跟雅各讲，我算定了，我今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雅各说，没错，我没来的时候你的牲畜牛羊非常少，我来了以后你大发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在这里，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身上都看到这样的事。他们在外邦人、他们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他们显出一个见证，神祝福他们。尤其是约瑟，就是神是看不见的，但是那些不信主人居然能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随着这个人在祝福。我希望每个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见证，不是故意要挤给人家看，做给人家看，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真的我们路径低下止油，让那些不信主的同事、朋友、家人，他们不能不说，耶和华身在你们当中，为什么神这样的祝福你？嗯，你所信的神值得去想一想。请你继续来工作，替我工作。各位，拉班是没有第三个女儿，有第三个女儿，雅各又要工作21年了，但是没有第三个啊。那么拉班就说：“现在我给你工钱，你说你要什么工钱？”好，下面的有一点复杂，我把它简化的来讲。雅各说：“舅舅现在是父亲大人，父亲大人哈，我替你牧羊啊。”我简化的来说，羊有白色的，有黑色的，有花色的，有斑点的，有条纹的，有灰的，有各种不同颜色。从今天开始，那个有斑点有条纹的算是我的，我替你牧所有的羊，但是有斑点有条纹的是我的。假如1000只羊里面有100只有斑点有条纹，这100只过了一年又生了50只，这150只都是我的，好不好？拉班说好。哦，拉班这个人真是够狠了。雅各说他要有斑点有条纹的羊，那一天拉班就叫他的儿子把所有有斑点有条纹的羊拿走了。第二天早上，雅各又像以前一样，上一次是新羊不见了，这一次是我的羊不见了。哎，可是拉班啊，他的生物不太好。我们当中有人念生物的吗？生物里面有隐性和显性哈。什么隐性和显性？就是白色的羊生的不一定是白色的，有斑点有条纹的生的不一定是。拉班把有斑点有条纹的羊拿走了，他没有想到其他颜色的羊也会生出这种颜色的羊。不过圣经里没有讲生物，也没讲隐性显性，圣经里讲雅各要什么颜色的羊，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的羊拿走，神就让其他的羊生出来的颜色就是雅各要的。那么在这一连串，拉班一看，哎，怎么搞的都是他要的，然后又改颜色，又改颜色，改来改去，越改雅各的东西越多，拉班的越少。各位，你说这是几千年前的故事吗？不，这是真实的，而且不是当时真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到永远是一样的，一直到今天。你会看到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会碰到艰难。我再一次说，我们也犯罪得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我们真的走在十字架道路上，我们是会有辛苦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被欺负的时候，可是你会看到千千万万的例子，上帝保守那些属他的儿女，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雅各还没有心存诚实，神就眷顾他。后来神对雅各说一句话：雅各，拉班向你所做的每件事我都看见了。我们的上帝看见，替我们伸冤，感谢主。雅各非常辛勤努力的工作，上帝叫他学两件事。第一个，你再辛勤，你再努力，你再有成就，你所有的东西
一夕之间可以化为乌有。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真的。你再努力再辛勤，你建立的家庭，你建立的公司，你建立的事业，可以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历史上太多这样的事。雅各要学到一件事，他工作七年得到的新娘子真的一夕之间不见了，被骗了。他所有辛苦养的羊群可以不见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应该是诗篇127篇的话。不过我也请弟兄姐妹注意，在这句诗里面并不是说我们就因此不要建造不要看守，只是我们在建造看守的时候要有信心，要荣耀归给主。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得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唯有叫他生长的神。可是这个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栽种，我们不要浇灌，我们只是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只是完全信靠主，但是我们仍然辛勤地靠着主栽种浇灌修改。我们越来越知道，起码雅各越来越知道，他的聪明，他的能干，他的精明都算不得什么，有人比他更聪明更能干更精明，他所有的可以被夺走，但是上帝保守了他。拉班后来看到雅各的东西越来越多，他的越来越少，他和他的儿子既然软的不能，就要来硬的，他们就要来夺取雅各的东西。于是雅各也是非常聪明，雅各看到拉班的眼色不对了，看到他的这些亲人眼色不对了，他就当机立断，带着他的四个妻子，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许许多多的牛羊牲畜逃亡。那是一个大逃亡，从巴旦亚兰一直逃，这一段路很长，这一段路我看地图上应该差不多有800公里，有人说600、400，但我看直线距离大概有800公里，他10天跑了800公里，当然是坐着骆驼跑，我相信很多牛羊都死了，那是比急行军还要快的逃跑。在这个极快的逃跑当中，拉班发现了，用7天把他追上了，拉班追上他了，带着大队的人马追上他了，要杀掉他，要把所有东西夺回来。耶和华在夜间警告拉班。我们不是说每天生活里一定是神警告我们的敌人，有的时候神不警告，有的时候神甚至让我们被攻击。信靠上帝的人，让我们信靠，不论神怎么带领，我们仍然坚定地信靠他。拉班追上了雅各，差一点要把这些都夺走了，但是神警告了拉班，于是雅各能够全身而退，他20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但是他很聪明，他要回去了，他要过约旦河了。他想到20年前我为什么过约旦河离开我的家乡，因为我哥哥要杀我，过了20年我哥哥还恨我不恨我。于是他派人过去跟他哥哥讲，哦，他真是这个外交部长，他说你的仆人雅各回来要见他的主人以扫，各位你什么时候跟你哥哥讲我是你仆人你是我主人。他雅各是能屈能伸，周总理哈，对吧。当他的哥哥听到人说雅各回来的时候，他哥哥一句话都没有讲，带着400人向他迎面而来，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征兆。各位，如果你离开国内20年，然后跟你家人说我要回来了，人家欢迎你一定说，哦，我会去机场接他，我会去接风，我会请他吃饭。他哥哥听到弟弟回来了，一句话没有讲，带着400人向他迎面而来。雅各一听他害怕了，于是他做了他这一生的第二个祷告。第一个祷告你记得吗？耶和华给我吃给我喝，平平安安的，我以耶和华为神。第二个祷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你曾经叫我回去，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我一点也不配得。感谢主，雅各对上帝有一点认识，有相当的认识，他会用不配。我们第一天晚上讲到浪子的醒悟， 我不配。我碰过一个碰过很多人觉得自己有成就，觉得自己努力，觉得自己很好，他配得这些。各位，我一点不反对你很努力的真实，但是愿上帝开你我的眼睛，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聪明，所有的机会是不配得的，是神白白给我们的。
雅各是在那种艰难的情形下，他发现他真的不配得，因为聪明有人比他更聪明，能干有人比他更能干，努力有人可以把他努力通通拿走，这个世界本来就这么险恶，他怎么配得？但是上帝的话说我要给你，他就得到了。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不配得，我先前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如今成了两队了。在座的不管从台湾从国内来的，我们可能都可以做这见证。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年前，我带着一件行李过了太平洋，过了二十年。哦，主啊，你给我这么多了。
我们不要连雅各都不如，我们还不会说这句话就糟糕了。
各位，我们的一草一木、一儿一女，通通是上帝给我们，是我们不配得的。神啊，是你给我的，但是现在我哥哥来了，求你救我。
你曾经说你会保护我的，
感谢主，他会抓住上帝的应许。
那么雅各虽然会抓住上帝的应许，但是雅各也会动他脑筋。我不能说他下面这个做的事不对，但我也不敢说一定要效法，我想是应该做的，因为雅各实在是欠了他哥哥，他骗过他哥哥，所以他赔偿也是对的。
那么雅各除了祷告，他就把他所有这些牛羊啊，这些牲畜里面选了精品啊，选了几百匹精品，分成三批，每一批有点间隔的，一批一批的送到前面，送给他哥哥，跟他仆人讲说，第一对啊，这譬如说五十头羊啊，一百头牛啊，然后他说你碰到我哥哥，就说这是仆人雅各要送给主人以扫的，然后再隔一段距离有第二批，有第三批，因为他很聪明，礼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中国待过，有送礼学的这个知识哈。
礼物不能随便送的，礼物不能一批送的，要一批一批的送。第一批送了以后，他很高兴，走几步又火了。哎呀，你骗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想凭几匹牛就消我的气，正在火大。哎，第二批又来了，然后第三批又来了。
礼物过去了，他自己的牛羊过去了，妻子儿女也过了约旦河了，剩下他一个人要过去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拦阻他过河，跟他在那里摔跤。雅各，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飞机场，你儿子、女儿、你妻子、你行李通通上飞机，就是有人不让你上去，机门都关了，你真的要跟他打架了。有一个人拦阻他，昼夜拦阻他，他们摔跤摔了一夜。我想雅各真的很气，雅各这个人很诡诈，但他不暴力，要有刀真的要杀掉那个人。那个人后来摔输了，说你让我走吧。雅各说你耽误我这么久时间，你什么都没有，最少祝福我吧。雅各总是要自己的这一点，任何人都要从那里得到一点好处的。你什么都没有，你要祝福我，耽误我这么多时间。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雅各叫做跟人摔跤，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跟神摔跤。那个人说，因为你跟人跟神摔跤，你都得胜了。原来那个人是上帝。
各位，这段是很神秘很费解的。第一个，上帝怎么会有这个兴趣，当雅各在逃亡的时候跟他玩相扑啊，摔摔干什么啊。第二个更奇怪的，怎么上帝输了。
各位，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一件事，很多人也喜欢把这个来了解成祷告，我们跟神摔跤，紧紧抓住神。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一件事，有的时候真的你心焦如焚，我妻子儿女都过去了，我不知道我哥哥那个如狼似虎哥会把我们杀掉。神就是不让你过去，神就是让你看他会怎么做事。神有的时候在你最焦急的时候拦阻你，有的时候神的时间表总是慢一点， 有的时候你没预备好，他又开始了。哎呀，主，我还没预备好嘞。愿我们常常预备迎接神。昨天我们最后有讲到，神的耽误、神的拦阻、神的鼓励，都有他的美意。神也让我们真的学习，我们紧紧抓住他，他给我们祝福。雅各过河了，他看到他哥哥过来了，礼物发生效果没有他不知道，他做了一件事，表示这20年的管教，除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增加了，他对人的爱也改变了。我们越信靠主，越属灵，越亲近上帝，不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怪人。我们应当跟我们身边包括不信主的人有更多的良善。雅各不仅是跟主祷告，而且他在这20年看出来他有一个改变。当他看到哥哥来了，尘沙滚滚，400人的队伍来了，他做了一件事，他把他的妻子儿女放在最后面，他在最前面。如果是以前的话，他会把他妻子儿女放在前面，他在后面看看，哎，有没有被伤害，有赶快逃，没有再去和好。他聪明很狠，20年之后他会站在前面，危险我先来，我担当。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开始有爱了。人对兄弟居然要到这个地步吗？他看到他哥哥来，他需要7次向他哥哥下跪。我们在人间不也常常看到听到，包括在历史在现实里面，情同手足的后来可以如仇人一样。不过感谢主，礼物也好，祷告也好，都发生果效，他哥哥饶恕他了，他们和好。不过雅各的问题倒并没有就解决。各位，我们今天时间也快要到了，雅各故事还很长，我只能很简短的把下面的提一下。人生不会有哪一天，我自己觉得我们不会有哪一天我们可以没有灾难没有痛苦，你在美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而我们的神是在患难中扶持我们的上帝，也在平顺中祝福我们的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我的遭遇，我的家庭，我的功课，我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雅各还碰到很多问题。雅各回到这里以后，他的儿子让他非常的伤心痛苦，包括大儿子也是乱伦上他的床，二儿子西面，三儿子利未残暴在事件城那边杀人。固然他们也有一些理由，但他们杀人是不对，因为雅各的财富很多，人数很少，在迦南地那个地方你杀人惹人家麻烦是很危险的。他们后来就逃亡，在逃亡的时候神保守他们，使别人没有追他们，而且在这个逃亡里面让雅各逃到伯特利，还他原来说的愿，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以前都忘记了。不仅是这样，后来他还碰到麻烦，碰到痛苦。他后来他妻子死了，他父亲死了，那么他的12个儿子，老大不好，老二老三，其他12个儿子的前面10个通通都不好，只有一个约瑟他非常爱，这个孩子很乖。有一天他的10个儿子对他说，你那个儿子的衣服在这里，全身都是，衣服上都是血。雅各说完了，约瑟被吃掉，被野兽吃掉了，他失去了他的最爱的儿子。然后在22年以后，雅各应该是108岁的时候失去了约瑟，22年以后就是他130岁的时候，是129岁28岁的时候，那个迦南地有大饥荒，于是他派他的10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这些儿子真的是在圣经上叫我们在善事上做大人，在恶事上做婴孩。我们常常刚好相反，善事上是婴孩，恶事上是大人。要做好事了我们是笨蛋，要做坏事都非常聪明。他这10个儿子不成器， 杀人欺骗，其实约瑟是被他们卖掉杀掉的，他们很会，但是解决灾荒他们不会。雅各说去买粮食，他们去买粮食，买粮食买回来又掉了一个儿子，西面又被那个宰相扣住了，而且那个宰相很凶，说他们是间谍，要看到他们最小的弟弟。雅各本来不肯，后来有一个儿子劝他说，如果你不让小弟弟去，我们全家要饿死。雅各让他去了。在雅各130岁的时候，他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妻子没有了，父亲没有了，他所有的产业可能要被饥荒吞吃掉了，他最爱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都，约瑟已经死了，便雅悯要被带到埃及去，看起来那宰相很凶，已经扣留他一个儿子，其他10个儿子会不会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在130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也等待他的恐怕就是灭亡。突然来一个消息，哎，你22年前失踪的那个约瑟没失踪没死，他现在是埃及的宰相啊。各位，假如今天台湾大饥荒，大家都饿得半死，有人来跟我说，哎，现在你儿子在美国做总统啊，去那边避难，我怎么会相信嘛？圣经上说有人告诉雅各你儿子没有死，在埃及做宰相，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一直到他看到约瑟派来的车子，哦，那真是 Air Force One， 哦，总统空军一号，那假不了。哦，生命里太多这种波折了，不一定这么戏剧化，在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又样样都有了。他发现他什么都有，他的牲畜会有，他的产业会有，他的儿子包括约瑟好像死里复活一样。他要到埃及去了，在他要去埃及的时候，他到别示巴，上帝再一次向他显现，雅各，你平平安安的去，我会祝福你。雅各去了那里，在那里住了17年，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他一生的最幸福平安的17年。我们当中长辈，你也可能在美国要住个17年是最快乐的17年，也不一定，我们都不知道。到他晚年他要死的时候，他祝福他的儿子约瑟，做了圣经记载的他的第三个祷告，在创世纪48章第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话他以前讲过，下面一句话他以前没有讲过，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上帝不能是你牧师的上帝，你父母的上帝，你妻子的上帝而已，上帝必须是你的上帝。雅各讲了这句话，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愿神祝福你们。雅各一生的故事可以用一个福字来代替，他一直要的是福气，他最后不是要福气，他是给人福气，他有福了，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因为认识上帝，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把福气分给这个悲惨的世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在我们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你就爱我们，拣选我们，就保守我们，管教我们，就提醒我们，也提携我们。在这一切的带领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恐惧，我们害怕，我们被自己的情欲和世上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恩典的主，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万事是虚空的，如果没有你，万事是悲哀的，连在家庭里都是这样。主，但是因为有你，我们能跟你和好， 我们能跟人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你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主耶稣本来是富足，却因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你的贫穷成为富足。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也能把恩典跟人分享，像我们的主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